接着诗歌带给我们。我们今天要真的要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登山宝训的第二章，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教训好不好，容易不容易，信靠顺服。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战斗英雄，因为纳粹的大头是最后被他逮捕。后来有人问他，你能不能讲一下你怎么你的经过，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纳粹的大头。他说其实是这样子的，是一个二等兵呢，真的来说是他抓住了。他呢就叫了他的班长，他的班长呢就找了他的排长，他的排长呢就找了我，我呢就找了记者。所以大概这是世界的方法，一个人要怎么样出名出类拔萃用的方法。那今天主耶稣的教导又是怎样呢？如果你的身体来得及，也愿意一起起立攻读他的话，我们有五章的幻灯片，好不好？这五章呢有两段，是第六章的一到八节，之后我们要跳过那个主导文的部分，因为我们要花下两次的时间讲主导文，所以我们再跳到十六到十八节。那我先读头一章，请各位在读的时候能不能请你算算看，在这一段的里面天父或者我们的父出现多少次，好不好？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请你们施舍的时候，要做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从查看，必然报答你，必在明处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的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像外邦人用许多的宏富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追求真理，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章，好不好？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你是那位暗中的父。主什么意思？你是那位至大的神，整个宇宙穹苍在里面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伟大。但是另外一个，你又是那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你求你今天把这光照在神你的面上，也叫照在基督的面上，也照在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是那个自隐的神，是那位降卑的神，是那位隐藏的但是却在那边彰显你自己的应许跟报答的神。主，谢谢你把这段困难的话语为我们解开，而且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谢谢。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把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完。主耶稣讲了一个划时代的话，一个几乎不可相信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这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在他接着下来的，他就讲了四方面，在马太福音的后半章的里面，他讲到怎么样胜过，能够超越过愤怒，超越过愤恨，超越过婚姻以外的那种淫秽，超越过誓言，那种人的信用，人的诚实，怎么样超越过人跟人中间的敌意，是用爱来包容。这四方面你在看的时候，是我们里面动机跟存心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主耶稣的眼睛像火焰一样照看见我们的心肠肺腑。那这四方面都是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接着我们刚刚读的6章1节到8节，16到18节，你会发现他就讲到另外一面。在另外一面，事实上在5章20节，他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又何在呢？他们特别是在一般宗教的行为上面。所以他讲过人际的关系，他要看见我们的里面，而且他要接着下来在宗教的行为上面来光照我们，用他的话语。那他一开始他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字要小心，中文反正有要的时候就是命令式，他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你说这很简单呐，故意叫人看见。你会发现我们在隐秘的事情上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斟酌的。这个时代，上个礼拜Sandy 牧师讲到现在年轻人所面对的挑战，我相信大人也是，但是年轻人所面对的对他们来说更困难，是一个 mess up， 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不该藏的东西我们藏起来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你的计算机，你的家里面的计算机啊，或者你孩子的计算机，是藏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藏在一个角落上，别人都看不见吗？还是摆在一个你计算机是面对大家的，面对全家人看得见？你说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在美国，除了人权很重要的是生存权，这个 right to live， 但是在北美很重要的是我们的隐私权啊，隐私权。所以呢通常你有很多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我相信这是好的哈。你晚上不要12点钟打电话给别人哈，虽然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12点钟打。事实上在北美呢大概超过晚上8点半打电话就是不大礼貌哈。这个我不是说你打给我不礼貌哈，你彼此打，我打给你也不礼貌哈，请你留意一点。那所以我们很注重隐私权，所以呢在隐私的中间，这个计算机上面什么都看得见的。我们在计算机上面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的里面，好像有我的私生活，我们中国人说有私房钱啊，原谅还有私生子啊，那这个所以就培养出一般所谓的宅男宅女啊。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 term， 直到我碰见现代的年轻人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宅父宅母，可能也有哈，就是关在 computer 前面一直玩，一直买东西啊，一直啊，甚至于上去赌钱啊，下棋也好，打牌也好，这个看小说也好，这个中了迷了，这个面对这个独眼怪兽没有办法解脱啊，就在你在一个不该藏的地方把东西藏起来，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不光是可以藏的来看，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你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你的高见啊。所以呢现在越来越不一发不可收拾，有很多的事情是可能需要受限制的，但是现在全部的泛滥到一个地步，在北美长大的女孩子会被受 ISIS 这些回教激进分子的网站的宣传跟影响，会自己离开父母一个温暖的家，跑到叙利亚那边去参加这些最对女性最没有地位的要去做 ISIS 的新娘啊。你觉得是这些人想不开的，但是这些人就是在网上面看而且写东西，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上面搞青年山让导人作恶哈，
所以有很多的卧底的暴徒在去那边受完训之后还能回到英美的国家去炸别人，去残害别人，跑到 mall 里面，跑到购物中心里面，跑到跑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杀那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见人就开枪，这个不该藏的藏起来。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该藏的不藏，该藏的不藏，又有另外一面。这该藏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隐藏的做，但是我们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哈。所以在这边他一开始他说 attention， 你要注意，这个注意的不是注意哎呀我看看啊，今天牧师怎么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哈、啊？你看文松也是领带这么好看哈、啊，你看看啊，隐藏的事情哈、啊，这个他没有隐藏啊，他不是叫你看别人，是到底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是怎么样？他说要小心，要提防。那我就把这个一章四节到八节的六章四节到一节到八节到十六十八，我大概画这一个表给你看，你的听到笔记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框框啊，也有这个框框。我知道有弟兄姐妹说，你何必不把字都给你呢？给我们呢？我们就不用写，不用抄。事实上，我觉得你第一个，你既然来了，我们当然要给你 bonus， 对，所以把答案给你。另外呢，在你写的时候，很可能你就会记得。那你或者你觉得不完全同意，或者我这个笔记我的打得不够好呢，你还可以修改啊。所以空白给大家是有好处的。那在这边他就说到，你们善行到后来很明显，他说你们什么的时候，什么的时候，什么的时候。所以在这边的宗教行为特别指出三方面，头一方面是什么？皇子。是善行，特别呢是施舍，施舍是一个爱心的表现。第二个宗教的行为，五到八节的他们特别提到是什么宗教的行为？祷告啊。还有到十六节呢，是第三个宗教的行为是什么？禁食，是不吃饭啊，不吃饭。那在这上面主耶稣说不要，我用个别哈，这省地方，你施舍不要在人前面故意叫人家看见。他说好像那些人好像吹号，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施舍给一些有 needies， 他们需要的可能是残障的或怎样的人，所以他们要吹一个小营号。他这一吹小营号的时候呢，那这样有需要的人就在那边聚集，准备来领受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财物啊。但是到后来嘛，慢慢变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做好事的时候，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吹号哈，大家都能看见，是为了叫别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要别人看见哈，要别人看见。那到了第五节，他说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在会堂跟十字路上祷告。哎呀，文松啊，今天你不是在会堂祷告哈？哎呀，下回他要悔改，所以等等之后没有人结束祷告。是不是神的话这样子教导我们呢？那在那台上讲到，那更严重哈，更严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不要在会堂在十字架路口祷告，是为了那个祷告是要别人看见的，要别人看见。在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要把经文写在这个这个头巾上，写在衣襟上面。如果你是为好像我们今天这个Bible Quiz， 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大人们在把圣经写在小卡片上来背是好的，但是你写在衣襟上来背，那当然也很不错。但是不要老写在这个衣襟上，是为别人看的，为别人看。那这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明白。不是不要在公开的地方做这些事，而是到底我们的动机跟存心是什么。到了七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外邦人用重复的话，这个 babbling 是啊，我不晓得哈，有一个佛教徒研究佛经的跟我说，他们有很多佛经的这些叫什么语啊梵语啊，梵文的，那他们就照着背。过了很多年啊，这个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就他是研究佛经研究了很久。我相信我们中间有曾经是佛教的居士哈、啊，你看看我讲的是人家告诉我的对不对啊？我自己不大晓得。那他说有很多是印度文的发音，就用中文把它配进去了啊。 那所以呢，中文在念的时候呢，是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你不要知道什么意思，你就照着发音念啊。那如果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像念这个阿弥陀佛这样的念啊，念多少次？我自己外婆是在念佛的，当年，她有一串念珠念珠哈、是从印度来的啊。那时候我小时候常常跟婆婆在一起。他就让我洗手，然后弄干净了。他给我看他的念珠，他的念珠上面有许多的菩提子啊，菩提树结的果子，每一个菩提子上面有一个大一点的洞，上面有一个中洞，许多许多小洞，所以一个菩提子上面有日月星辰。哇，我简直这个 fascinating 的，那觉得这个太巧妙了。那我外婆就在闭着眼睛。念有词，念一句播一下，念一句播一下。我说婆婆，你在念什么？她说小孩子不要管，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到现在婆婆都过世了，我也不知道她在念什么。到后来，她也信了耶稣基督。这些是不是在这边讲的用重复的话？那有些时候基督徒也是一样，有觉得我有些事情要上帝特别要听我的，所以讲一遍怕他忘掉。甚至来讲，你祷告一遍，你还不知道神已经听见，你祷告第二遍叫做什么？叫做没有信心，啊？哦，你不是基督牧师不是要叫我们要好好的多多祷告？那如果你祷告过的一件，有人做错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是对的，但是认罪认完了之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下一次再觉得，哎呦。主耶稣可能还没有洗干净哦，我再认一次。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啊？这样子还算好基督徒？有人做错事也不知道认罪哈、啊。所以如果你认罪，再三的为同样的认罪，仍然觉得神没有洗净你，那个不再是一个虔诚跟操练，那是一个没有信心。因为约翰福音1:9他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必要洗净，要必要赦免你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认罪就要认一次，但是真真诚诚的，不要用重复的话语。他说进食的时候，哎呀，主耶稣真是，我不晓得主耶稣讲这个哈，是一个挖苦呢，还是在报告一个实情呢？我自己哈，到有一天我在永恒的里面碰见他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在开他们玩笑啊？在这个18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啊，哎呀，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啊，面有菜色啊，他们故意把脸弄难看呢，叫你们看出他们是进食啊。哎呀，我这个我们在台上的牧师哈、西装啊皮鞋都不要穿太漂亮的哈、要穿那个廉价的，不到50块钱的，最好后面还破两个洞啊。我知道有个牧师哈、他需要西装，所以呢他觉得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要买一个廉价的，就他发现有一个西装特别便宜啊，他就哎很高兴，而且是黑颜色的，他买回家，哎，但是奇怪啊，这口袋怎么这个口袋怎么外面是封住的啊，而且里面呢没有口袋。后来他问他说这个西装为什么没有口袋，哦，他说那个那个是殡仪馆给穿给死人穿过的。如果你买得起有口袋的西装，希望你不要装模作样上台穿没有口袋的西装，好不好？那这边呢，这边我想我们在座，不要说问弟兄啊，问姊妹，问弟兄也是一样。你如果进食，你有没有故意把自己弄难看？现在哎呀，各式各样 younger looking skin 哈、new skin 啊，一天到晚擦的让自己越来越好看。那哪有人把自己弄得难看哈、弄得成一张丑脸？但是一个人当他在进食的时候，他会宁愿牺牲自己的美貌，要把自己弄得很难看。一副很饥饿的样子哈、让人家就生怕人家说你没吃饭。是的，我没吃饭啊。给你猜着了，不是，是他暗示你，让你猜着哈、让人看出你在进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礼拜我们教会林牧师要来传福音， 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我们纪念的、我们特别关怀的慕道的朋友，他们能够信主，或者自己的家人，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无心吃饭，他们迫切到一个地步愿意进食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自然的，那是非常好的。你不要用进食觉得你可以来 twist 神的 arm 啊！你我进食了上帝，你所以你要特别听他。我家那个不听话的老公，你这回你总要叫他受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用这个方法来 manipulate 来操纵神的，来操纵神。神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不是我们信心的奴隶，他有他绝对的主权。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觉得无心吃饭，你为了一些教会的事情，你为了别人的灵魂，为了你的邻居，他或者为了你的朋友，为了别人需要找工作或者身体软弱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医治，你祷告的时候，你里面觉得吃不下东西， go ahead 进食。但是那样的进食是比在你跟神中间的那个是个秘密，不需要在外面啊、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啊、沽名钓誉。那这是主耶稣说不要这三个宗教的行为。他说在施舍，在善行施舍上面，他说你给别人左手不要不知道右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看了多少的释经书，我看的中间有很多的讲法哈。那也有一种讲法，就是你要施舍就施舍，不要拿出来算一算啊，两个手来算。我说什么叫做左手跟右手？我怎么样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你在给的时候不要去计算，还是说你一个不要？你再一次说到善事是行在暗中，行在暗中。那这个就是一个人在做神感动我们。行善施舍或者奉献的时候，我们能够献给神就交给神，而不要一个自我的感觉在里面。你看我做了，你看看现在我们建堂还差15万，你看看就是你没有捐啊，就是你没有捐。你不要去点别人，你想想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奉献，我到底有没有为神摆上。这边都不是叫我们去指别人的。他说你祷告的时候5到8节，关上门进到内室里面，这个 inner chamber 在这个内室的里面。我认识一个一个师母，就在Boston 的，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师母很有意思，她祷告灵修的地方是在那个楼梯下面，那个有楼梯下面一个小房间哈。你家里面可能有那样的房间，你放扫把啊，放吸尘器啊，放那个放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位师母呢，她就要安静祷告的时候她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孩子蛮多，所以她就躲在那个地方祷告。哎呀，真是有意思啊！那么小小的房间，她在里面亲近神，祷告神。她祷告谁呢？祷告在暗中之父。这边好几次讲到我们的天父是暗中之父。对了，你们刚刚有没有算一下这边讲了多少次父？几次？哦，你们再回去看看，还有主导文九到十五节那一段又有好几次，好不好？很棒哈，感谢主。你在祷告，在祷告暗中之父。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好像觉得神是很小气的，要啥不给啥，所以我要跟他啰嗦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要的时候，还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就知道。哎呀，这下子我们知道了，原来不用祷告，因为我不祷告神都知道，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家里面有孩子啊，特别有爱心的父母亲，关心孩子的父母亲啊，你孩子要交学费的时候，有没有每一年跑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要给我钱啊，我要交学费啊，如果你不给我啊，我就不能上学。那你这个爸爸妈妈实在是不及格哈。我想孩子还没有顾念的时候，父母亲已经在那边，所以常开信箱。最近还看到一个爸爸一开信箱一看，看到一个信封，脸色发白哈。交给女儿，女儿打开，哎呀，大学收了我啊，开心的不得了。那妈妈跟孩子在这院子里蹦蹦蹦蹦起来，那爸爸一脸沉重的样子。啊，我以前在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啊，他跟他儿子说哈，他说你要上大学哈，你若考上大学，你 他说，如果你考不上，是你不得了啊，你考上我不得了啊，他是这样子。那这个，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这暗中的父，在儿女还不知道的时候，还没有祷告时，他们都知道。这边耶稣基督再三的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等等，我们再讲。他知道，但是一个知道儿女需要的父母，他希望不希望儿女要钱要出去玩的时候才来找你？我们这边很多做父母做祖父母，我们知道儿女孙辈的需要，我们希望他们来到我们的面前是跟我们有一个关系，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他们的需要才有钱才看电影人，而是能够跟父母亲有一个关系。接下来他说进食，他说你不要那个故作姿态，他说你特别进食的时候他就要梳头洗脸。我看了一下，很好，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在梳头啊，梳头，现在不晓得多少人还梳头啊。那事实上呢，那个英文的部分你看见是叫油头啊，叫头上要打油，现在比较少人头上要擦这个凡士林还是什么擦油膏啊。那但是你记得在比我再大一点点的哈，那时候那个特别是很流很 fashion 的年轻人哈，像猫王的那一代的，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哈，啊，这边还你一点头我就知道你年纪了哈，那个头发上都是油，不是油头滑脑，是油头哈，都沙亮沙亮的。那犹太人也不例外，他说你们要特别进食的时候，你们都要把头上的油光或者头要梳好，整整齐齐，叫人看不出来。所以在这边这几个平行的宗教行为里面，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在施舍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还有是在进食的时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是一个隐藏的操练啊。那在这边呢，有一些是不同的赏赐，有一些人他是要人，他的动机跟存心是要别人来看见他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造物主非常的知道，你有没有去相信？你有没有发现很奇妙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我盼望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第五章读完了就丢在后面，现在进到第六章，因为对主耶稣来讲，他是一篇道，对不对？一篇道，所以他前文后理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逻辑，他前面讲到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很容易犯的我们的问题，接着下来，他这个最神圣，好像最好的宗教的行为里面，最在隐藏人的弱点跟致命的地方，是主耶稣这边的特别点给我们的。事实上他都知道，在这边很公平，你要啥就给谁，你要人的荣耀，所以神你的赏赐已经有了，因为人都看见了。这个很简单啊，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第二个，所以你因为人的，你要人的荣耀，要人的称赞，要人的，人家说，哦，这个人真是啊，真是一个好基督徒，哎呀，这个人真是一个好人啊，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称赞，所以从天父来的赏赐就怎么样，没有了。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不是说叫你去听别人祷告去批评别人的，有些时候祷告，哎呀，祷告的很的，真是情势迫切，祷来祷告去，你觉得这个人啊好像地球啊，地球是绕着他转啊，月亮绕着他转，地球也绕着他转，哇，这几大行星都绕着他转，整个太阳系整个宇宙穹苍都绕他转，他的祷告的内容好，祷告是非常的迫切，但是他是宇宙的中心。在这一段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你看见到底谁是中心啊？他说到，他说不要像第二节说，第二节说到施舍，第五节说到祷告，第十五节那边说到进食，他都说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假冒这个字呢，是一个模拟的意思，是一个演戏的意思，是有名无实的，是演给别人看的，是 ritual， 不是一个 relation， 是一个宗教的仪文形式，而不是一个真正跟祷告的对象的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再三的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他们做了许多好事，里面却装满了许多的假善跟不法的事情啊。但是耶稣基督责备的法利赛人，他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这些这样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之常情？是当我们做一些善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炫耀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神给我们教会很丰富，我曾经在一些教会的里面，我们年年都非常非常缺乏经费，缺乏经费啊，甚至于啊，屋子都没有钱修，都垮下来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待的久都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啊，教会的经费很充足，是什么呢？就是啊，卢中信长老奉献100万，贴在外面布告栏上啊，布告栏上。那之后呢？这个郭冠成一看，哎呀，我奉献200万哈，有他的名字在旁边。或者你奉献多少呢？这边教会那个墙上的石头就刻你的名字。凡是奉献啊多的上万级的啊，在上面啊。那个奉献那个像我奉献比较少的呢，那就在最角落上面啊。我告诉你，筹款的方法很多，很简单，你只要把他的名字扬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过去在的教会根本不收奉献，后面一个奉献箱，你自己去奉献。而且你奉献的时候，在别人没看见的时候，我们教会也以前也有奉献箱。那我后来我自己一直在这边挣扎，但是我知道，在我们敬拜的中间收奉献，你不要定罪，这个也是一个让弟兄姐妹操练。我在敬拜的时候不要空手来朝见主，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教训。一面是在隐藏中来面对神，所以这些事情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动机跟存心。我们很容易是为着自己来做一个好像牺牲的事情，好像一件好事情。哎呀，你说哪有这种样的事？哎呀，在圣经2000年前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在圣灵大作工的时候，哇，这个许多的人就把自己的家产卖掉，都一起放在啊使徒的面前。那这边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太太叫撒菲拉哈。我说这个夫妻恩爱，他们两个是夫妻最同心的。怎么呢？他们觉得卖了呢，那个舍不得，所以他们就私下藏了几分，他们别人捐献，把自己的产业卖掉捐献啊。那他们呢也捐，但是他们私下留了几分。我不知道彼得使徒彼得他们怎么知道，我想圣灵指示他们，使徒就指出他们有欺哄圣灵。你可以不要奉献，你可以不要给，你在给的时候你就不要装假，别人全部奉献我也全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哇，那个圣灵的眼睛像火一样的眼睛，神都看见，当场亚拿尼亚就倒闭在他们的面前。等到他妻子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觉得这么不美好的事情最好不要记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害怕哈，这个哪天到我面前，我不会跟你讲这个话哈。因为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奉献，在祷告，在进食上面，我们要知道神知道。不要像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欺哄圣灵的问题啊，的办这样的问题。那赏赐从人来的荣耀他们已经得到了，再从父来的就没有了。在这边说，在你们在暗中的父要三次啊，三次说啊，三次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但是也在这边有再三说到神要赏赐，神看见从天父来的，神要来赏赐，神要来报答他们。哎呦，你说我们奉献，我们进食，我们祷告，或者周济穷人啊，我们要神来报答，搞了半天我们还是功利主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哈，你很容易你说我要隐藏这样的上帝，就会更多报答我。那我觉得你也是太清高了哈，太清高。这个地方的报答这个字呢，有报答有报酬的意思，也有呢是老板发薪水的意思，是你该得的，而且呢是把你应该给你的会给你，好像一个欠债的人 还你还债一样啊。在马太福音我们五章二十六节读过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个跟你如果有对头，你要跟他对付清，弄清楚。他说，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成从那边出来。这个地方还清跟这边的神要报答你，原文是同一个字。哎，请问哈，这个一文钱没有还清是我欠别人的，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说如果你在隐藏在暗中的父面前祷告，你行善还有进食，神要赏赐。耶稣基督用那个词说，我要报答你，他说是我欠你的。哎呀，不是耶稣基督讲，我不敢这样说，神说我要还你当得的，不是你的功利主义，是神用一个非常重的字，他说如果你在隐藏中间来行善，来施舍，来祷告，来进食的时候，我要在暗处来报答你，要还清这个东西。在这边你看见神的应许，在这边神用他的公义来保证，是一个必然性的。在而且在另外的圣经的第四节，他古卷说，你在暗中所行的要在明处来报答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这有太多这样的见证，有太多这样的见证啊、我就提这样一个好了。你知道我们今年到了五月，你不要弄了，不是下个礼拜，你不要弄错，下个礼拜是林义宗牧师来传福音哈。这是一个91岁的神的老仆人，在他在1947年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班人被神的爱感动，他们奉献给主之后啊，这个边玉波老弟兄他就写了一首长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现在在我们中间有一个 YouTube 啊，是新世啊他们制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访问稿，我知道很多人看得很受感动。那他写的那本书叫做献给一个长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有另外一个弟兄帮他抄哈、抄完之后他就嘱咐他不要写名字，不要写这个人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1996年当 New Jersey 的Wyckoff 他们的刘志雄长老他们到中国在天津发现他的时候，就把他跟师母，那时候师母还在世，就接到New Jersey。 当我从 New Jersey 那边知道的时候，我们在 Boston 这边有几个教会就请他到我们中间，那时候他年纪也很大，刚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后在这个访问的里面，有人就问你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你底下说你的弟兄就不写名字，为什么？哦，他的回答很简单呢、他说因为我在写这个长诗的时候，有一幕一幕许多的不知道名字的神的工人，神的使女，为神摆上他们的性命，我受他们的感动，我是写这篇诗来激励我自己。他说一个我写这些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怎么能够出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老弟兄，我真的请弟兄姊妹今年夏令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去跟我们全教会一起夏令会，我们也特别要为他祷告。他的身体已经是风烛残年了，风烛残年，他说我们为他祷告，他现在我稀奇到一个地步，在欧美甚至到澳洲，他的脚迹遍了整个地球上面。这个人还是一个隐藏的人，是别人找他来访问他。我最近用我的 iPad， 我一打边后面云波就出来了。哎呀，文松，你盼望潘后面文松就出来了。这个一个无名的传道者，一个最隐藏的人，是神叫他的名字跟他的见证在神的教会里面被我们认识，被我们受他的激励，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的隐藏的对象，他第四节第六节十八节再三说，你在暗中行善施舍，父在暗中查看，你进到内屋关上门的时候，在暗中的父，这不是说神的黑暗，他是说到 in secret，他在一个暗处 unseen 是看不见的， 这位天父要在暗中查看而且报答你。再三的说到这个隐秘的对象是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施舍，我们的进食，我们的对象到底是谁。如果你的对象还在自己的身上，你趁早不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的动机、存心跟目的到底是要别人看还是要神看？你不要看见别人做的时候，你说你看看看，他给我看见。只要他自己里面不是为着你要 show off， 要让人看，他在神面前就有赏赐。在诗篇139篇，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的动机存心，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远远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的心思，我行路，我躺卧，我睡觉，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们所行的，包括我们里面的心肠肺腑动机存心，神没有不知道的。你到底是为他还是为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都知道。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隐秘的对象，就是神自己。他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如果在看英文的时候，他说我的舌头上的，我的话还没有讲出口，还留在舌头上，你还没有讲的话，神已经知道了。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他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就在那里你的手也引导我，要带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139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是无所不能的，到底你我里面的情况他都知道。所以干脆在我们有宗教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好好的面对他，不要吵着自己，就那么简单。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在上山去祷告，他到可西马林园马上要被卖要受害的之前，他就独自祷告，而且在马太福音26:44里面说他再三的祷告。在他要选他的门徒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当他在整天在以色列民面前讲说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到了晚上他最应该休息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在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人类中间有一个人最不需要祷告是谁？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位神的自己，他最不需要祷告，但是他给我们这个榜样，他所做的事情是再三再三祷告，他跟父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而且是躲起来祷告，在夜别人睡觉的时候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操练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去吃晚饭，他在餐厅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啊，我没有照片，但是我记得他的话啊，这句话这样的一个板牌也蛮很你也很容易买到哈。The God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上帝是这个家的主人。The unseen guest at every meal， 在每顿餐饭的时候，那位看不见的贵客。The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那位在每句交谈的中间，他是那位默默沉默的聆听者。我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牌子，哇，我好紧张啊，好紧张啊！我们神，我们觉得人前人后神都知道，他就在我们的家。当我们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后面的，我觉得这个话提醒实在是很好。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在夫妻在一起的卧室里面的时候，讲批评论断啊，讲一些事情好像是很好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没有认清楚神就在我的餐厅里面，在我的卧室里面，在我的看 computer， 他就在我的面前。耶稣基督是那位隐藏的人子，在他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说到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同嫩芽，好像根出于干地， 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很可惜，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像照相，也没有录影，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但现在我们看见，你到文字中心去买基督教的 gift shop 里面，你能买到的耶稣基督的像，哎呀，至少要比潘文松漂亮一点哈，金发蓝眼哈。我跟你讲，犹太人大概不是金发蓝眼。OK， 我相信，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当年在地上长什么样子。耶稣基督在他的预言他降生的时候，说到那个忧患之子，他说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行美容。耶稣基督33岁就被钉死，但是在他传天国福音最后，他三十岁出头的人，有人跟他讲：“你还没有到50岁，哎呦，真是恭喜哈！这个你才30岁出头的人，有人问你，你还没有到50岁，什么意思啊？老样子啊！”哦，像有很多人好久不见，哎呀，这开弟啊，你还是老样子。我说老样子，老人的样子哈。耶稣基督没有加行美容，30岁好像50岁的人呢、哦。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长相不是那样的吸引人，他不用他外面的上海人叫卖相，或者用他外面的美貌来吸引，反倒是让人从借助他一个如同根出于干地的呀这样的一个人，看见那位荣耀美丽圣洁的神，他的内涵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篇道叫做隐秘处，有一本小说后来也演成电影，在荷兰有这么一个房子，当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家荷兰人是敬畏神的基督徒家庭，他有3个女儿，他们父母亲，当他们看见纳粹的铁蹄打到荷兰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犹太人神的选民抓起来残害他们，把他们送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烧死，或者把他们处死掉。那他们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要保护这些犹太人，但是当时在纳粹的统治底下，你保护犹太人你是自掘生路。那他们就在他们这一个家的上面啊，有这么一个房间，他们特别在一个柜子里面外面做了一个墙，这是后来照的照片，就把要逃命的犹太人就藏在他们家这个，从外表看，从这个房间看，这是一道墙一个柜子，从那边看你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空间，就把这些犹太人藏在他们的家里面。这家人叫做 Tenbum， 但是被德国人知道，他们 Tenbum 的一家就跟犹太人一样被抓到集中营的里面。这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Cory Tenbum 他的3个女儿中间最小的，他生还了，他在他以前的家指给别人看，以后他的故事跟见证就写了这一本叫做 The Hiding Place， 隐秘处。他们在讲一个荷兰人的家庭，为了保护神的选民，他们冒这么大的险，以后自己也被抓到集中营里面。但是在那本书的里面有隐藏另外一面，是他们在最可怕的集中营的里面时候，他们面对纳粹军队的虐待，他们还面对他们自己老百姓，他们自己犹太人要求生的时候，能够做很多很肮脏的事情来巴结这个虐待他们的，自己能够生存。我记得在那个电影的里面，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最吃得开的、最奸诈的一个犹太人，他能够弄到香烟，他能够弄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他都能一个女的，他们女性的犯人都关在一起。他一直在他们中间，他是一个最邪门、最有办法的。当到有一天，这 Cory Tenbum 被叫到名字要放，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被。 他的姐姐就死在那边，他被放出去，这个女的就赶紧的抓住他，告诉我你的秘诀，你们姐妹怎么可能在这个被虐待的地方，你们怎么会活得像一个神的使者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做见证，这边说到一个 hiding place， 一个隐秘处，是在他家里面保护犹太人，但是在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你看见这一家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的心里面有个 inner chamber， 有个内室，有个隐秘处。我记得他的姐姐快死的时候，在集中营，他抱着他的姐姐，他姐姐说：“不要仇恨 ，don't hate， 不要恨，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神的孩子，自己马上要没命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妹妹最后的交代，不要恨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二战胜利之后， Corrie ten Boom 的故事写成书，他到处在讲，他讲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好事，他讲到在他里面的那个隐秘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每次想到边云坡老弟兄，我想到 Corrie ten Boom 的故事，我常常心里面很为难，主啊，我是什么人要站在这个讲台上，在弟兄姐妹中间被人认识，被人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求神用他的荣耀来遮盖我，不要叫神的仆人窃夺你的荣耀，如果可以的话，隐藏我们，好叫你能够被人看见，你能够被人高举。所以我好怕弟兄姐妹完了讲听完道之后说，牧师啊，你的道讲得好。 No， 你要说神的话讲得好，跟我一起来说，神的话语宝贝，圣经，神的话语宝贝，不要来用人的话来夸奖人，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是很容易被诱惑的。有一本小书叫做《低密与爱主》，两本小书，我好喜欢那个低密，那个是又是一个无名的基督徒，不晓得谁写的。他那低密的小册子，他说：“主不是找故宫来服侍他，乃是呼召爱人来服侍他。我们跟天父，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个情人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个秘密的，是不足以给外人道也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说：“爱人的服侍是活泼的，是愉快的，是体贴的，是有耐心的，是甘甜的，是忘掉自己的，是甘心乐意的，不算账的。我最喜欢最后一个，不放假的。我牧师休假，有同工说，牧师今天你祷告，我休假不祷告。No， 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祷告是经常的，是不想放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怜悯我们，让你跟他，他与你一同坐席，你跟他有一个极其保密的隐秘的关系，你会经历他的甘甜，你会彰显他那位自隐的神所带给你的荣耀。你说我这样子我的孩子都不知道，你放心，孩子看见你的隐秘处的生活，孩子自然的会受影响。